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我们是要思想的一个经文，来自于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这段短短的圣经其实是反映到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常常心里有的一个疑问。事实上，在第27节里面是提到一个疑问，他这边提到说，这些雅各或者以色列，也就是这些犹太民族、这些犹太人，他们会心里发出的一个疑问，甚至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古代的一个诗人屈原，在他的《楚辞》的里面有一段叫做“天问”。40章27节是一个天问，天问是问天，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为什么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难道不是我们天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生活各式各样的重担，在各式各样的难处之下的时候，无论是工作的，无论是家庭的，你常常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好像没有答案的问题呢？我们不是常常在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受到这些委屈，好像那些不公义的人他们好像得到祝福了，我呢，为什么这么老老实实的人呢受到欺负了？为什么我在工作场所里面，我的老板好像给我的待遇也不好？为什么我太太不能了解我的一片苦心呢？或者为什么是我的丈夫不能够好像稍微 appreciate 一点我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呢？等等等等的，也许你会怪你的儿女，也许你会怪你的一切，也许你会怪你的父母。我们的道路好像是在一片幽暗之中，他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耶和华神好像对我掩面不看，以至于我的难处、我的困难、我的委屈、我的痛苦、我的眼泪，好像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明白，没有人查问。所以27节所代表的不单单是一些以色列人在问的问题，是一些基督徒问的问题，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人在问的问题。因此先知以赛亚在28节到31节要尝试的回答许多人在问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说的是一些基督徒信神的人所问的问题，但也可能是更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从28节开始，先知以赛亚其实他怎么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呢？当我们遇到人生各式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先知以赛亚说，答案在什么地方？第一个，28节，你要认识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认识神的本质。28节说，你难道不曾知道吗？你难道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有四个本质，一个是他是永远存在的神，第二个他是一个创造的主，第三个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第四个他是一个智慧无法测度的神。等一下我会详细来说明。第二个，接下来先知以赛亚说，我们不但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还要认识神做事有他做事的法则。好像每一个人做事有他的风格，他喜欢是这样子的，他喜欢是那样子的，有些人比较独断独行的，有些人比较愿意征求大家意见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还要知道他怎么样做事情的，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29节，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神是对软弱的、对疲乏的人好像提供帮助、提供力量，相反的，那些自夸自己有能力的、自夸自己是年轻力壮的，他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个对比。最后一件事情，我们了解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了解神做事的法则，31节，然后我们怎么办？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怎么办？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因此31节就是那个答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他就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人生中一切的愁云惨雾，人生中一切的困难，对于像那一个鹰展翅上腾的鹰来讲，它是飞跃，这叫做飞扬的生命。你坐过飞机的话，你都知道，无论地面上是如何阴暗，或者是下雨或什么，只要那个飞机直上云霄，上到30000英尺，所有的乌云都在你脚下。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在地上爬着毛虫，我们能够成为一只飞扬的蝴蝶。当然可惜的是，我们都一直在地上爬，我们每天过的人生只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好像我们一直不能够超越我们所有的面临的这一切的问题。这段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超越这一切的难处的，那你要认识这位神，你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然后你要认识如何从神那里得生命、得能力、得力量。第一个，以赛亚说你要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有四个特质，他是永在的神，第二个他是创造的主，第三他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第四个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什么叫做永在的神呢？就是神是永远存在的，在过去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个世界还没有以前，他就是存在的，现在他也是存在的，到了将来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他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倒过来会这样说，如果神是存在的，为什么我看不见他呢？其实神永远存在跟你看得见看不见他是没有关系的。假如你到了非洲去，然后你到一个蛮荒的部落，你的飞机可能出了毛病了，咚就下去了，最后你什么也没有，最后还好带了一个收音机，这收音机的电池还可以 work， 然后一堆黑人来了，一堆土人来了，呼把你抓起来，然后抓到他的营帐里面去。那你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你拿起你的收音机调到一个频率，哎，听到美国之音在播消息等等，也许那些土人非常的惊讶，这什么东西里面有声音还有人讲话，他问这什么东西，他们一定想说你大概是有魔法的什么什么魔术师或者什么东西的。那你尝试跟他解释，假如你是 UT Tech 那个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毕业的物理系的博士班的学生好了，你拿了博士学位，请你跟这些土人们解释，这收音机怎么会收到声音的？当你尝试跟他解释 ，you know microwave or 什么 wave，OK，、okay, 各式各样的无线电波，你尝试的跟他们去解释，然后那些土人拿着长矛看着你，你实在没有头脑，你怎么可能会相信有无线电波呢？在哪里？你告诉我在哪里？请你这位物理博士跟他们解释无线电波的道理，拿个黑板跟他解释，用数学、用微积分、用任何的东西，他们只是看着你，你实在没有理性，你怎么能够相信有无线电波呢？今天我们要尝试的跟很多人介绍，要告诉你有一位你看不见的神，我们感到同样的无能，实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我们的信心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信心也来自于圣经，而且我们深信这一位永远存在的神是超越所有有形的看得见的这些的存在。其实理论上来讲，理论上来讲，中国人远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应该更容易相信，因为在我们中国古老的传统，老子的道德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无会生有的，所有有形的是从无形的来的。所以如果你是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的熏陶，虽然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已经没有被中国文化熏过了，所以我们不太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你受中国文化传统，你容易相信，容易接受，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有形的是短暂的，无形的才是无限大的，而且无限长的时间。所以无生有，那么无是什么？神那个无不是没有，这个无是很难翻译成英文的，有人翻译成 nothing， no， 无不是 nothing， 有人说无是 empty， 无不是 empty， 无就是无， 所以你要翻译无，你就翻译 W W 无比较好一点，你就翻译成 nothing no empty no。 无是什么？无就不是有。无是什么呢？ not visible invisible 看不见的，而且它也是跟时间不一样的，有限的时间你可以衡量，无限的神是在无限的时间之内。当然很多人会羡慕说，将来我到永生里面去，永生是什么呢？哦，永远的生命。永生不是永远的生命，永生是永恒的生命。所以很多人，我不知道多少人羡慕将来到永恒里面去，到永生当中，你看到启示录，看到在天堂那个地方，天使好像今天诗班一样，他们不分昼夜，无时无刻的不在歌颂、赞美、唱哈利路亚。有些人就很羡慕，但有些人就很怕。怕的人是怕什么呢？哇，每天唱啊！我不知道诗班会不会很高兴说，哦，太好了，我们到天堂的诗班，每天从早到晚不分昼夜，继续唱，继续唱，继续唱，继续唱，继续唱，好累啊！如果在天堂是永远没完没了的生命，那真够累的。在那边是永恒的生命，不是永远无限长的生命。 That is the quality, not a quantity. 那是一个值，数值，一个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生命，而不是另外一个数量的生命。我不是今天活得太短，我要活一个更长的，而是现在的生命不够好。永恒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无限好的生命，那是永恒的生命。中国人有一句话：“刹那就等于永恒。”什么叫刹那等于永恒？结过婚的人，尤其太太们，永远会记得，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天，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哎，正在寻找心中的伴侣。那一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一个大厅里面有100多个人，回头一看，看到有一个人，他也看到我，然后眼光嘣。那一刹那我永远记得，那一刹那就是永恒。可惜人间的经验是，刹那可以是永恒，可是永恒常常又回归于一刹那，然后就忘掉了。然后呢，先生永远是只是再也不看你了，他永远看电视，永远看报纸。那太太们就常在想，20年前的那一天，我永远记得。只是他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真正的永恒，神是永在的神，不单是指时间上从过去一直到永远，更重要的是，神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的存在不受你知道不知道的影响。无线电波的存在不在乎你理解或不理解，它就是存在的。神的存在不在乎你认识不认识，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甚至不在乎你接受不接受，神是永远存在。但这一点的提醒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愁云惨雾的时候，好像都看不见天了，提醒我们乌云之后仍然有太阳，只太阳在乌云之后，但不要忘记太阳是存在的。不要因为看见乌云就忘记太阳的存在，不要因为人间的一些苦难忘记神的存在。神是永远的存在，永恒的存在。第二个，神是创造的主。创造主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概念就是非常非常陌生的概念。中国人自古以来，早期的时候，周朝以前的中国人对神有一点点概念，有点像圣经当中所教导的一位神的概念。可是对于创造的概念，我们是很暧昧很模糊的。那到了后来，当然慢慢就变成近乎于无神或者是不可知论者。孔子的说法是，这个子不以怪力乱神，他不说，他并没有否认，他只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何必谈呢，何必去思索呢，他不谈了。那么到了后来，当然孔子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就算是有天吧，就算是有神吧，很难理解的。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太太们也都觉得，对呀，我老公也不讲话。不讲话，神不讲话，天不讲话，所以呢，我只能从四季的运行去尝试的去 归纳出一些结论，天理天道大概是如何，因为这是间接的，天既然不启示，天又不讲话，我怎么去认识呢？我只能观察自然界的宇宙。因此中国人是从自然界的规律想要尝试的间接的去认识这位神。其实神是创造的主，在中国人概念当中不太清楚，因为谈到有创造的时候必然就有设计，好像说这个教堂盖得还不错，你可以从这个建筑物的构造里面大概可以猜测当时建造这个教堂的设计师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人。不过你从他所造之物要去猜测他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还是蛮困难的。你很难从这建筑物去猜想说这个建筑师他的智慧怎么样，他人长相怎么样，他的个性怎么样，虽然可以带出一些他的风格，跟这毕竟不太一样。这边所说的是神是创造的地级的主，涵盖了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他既然创造，他就有一个设计的计划，因此被造的万物特别是人，我们要从这个计划当中去认识自我，从这个计划当中也可以说让你生命中一切的潜力可以发挥出来。因为设计师是把东西放进去的，好像很多人今天都会用电脑，不管你学什么，你用电脑的人总不会比设计电脑制造电脑的人更聪明。你用电脑的人都要拿一本手册看一看，他教导我怎么样用，然后把他设计的摆在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硬体软体硬件软件的所有的功能能够拿出来用。你不可能去做一些他没有摆进去的东西，也从来没有一个用电脑的人敢自夸说哎，他没做的我都会用，没有这种事情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被创造的人，不可能在这位创造的神的面前自夸说我可以掌管我的生命，我可以用我的生命，而且我可以用的比创造者还好。我想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自夸。如果你认识神是创造的主，你就更愿意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更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我们有非常深厚的一种无神论的背景和教育，那么我们对于有一位创造的神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个创造的问题，进化论的问题，不过我只是简单的提出一个挑战。你只有两个选择，你一方面要相信这个宇宙这个万物包括你自己是有一位创造的神所创造的，这是一个选择，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你就必须全心全意的相信偶然，因为进化论整个基础是来自于偶然。当然有些人是非常能够接受同意中国的诗人徐志摩，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偶然，我们是空中的两片云，我们偶然的相遇，当然后来偶然就分手，一切都是偶然。那么在很多的进化论者，很多所谓不相信有创造神的这样的一些人当中，他心中所想象宇宙的来源是什么呢？看到很多的科学百科全书，如果你打开一页叫做创世纪 Genesis， 创世纪它不是用圣经的创世纪，它是另外画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大致上都是这样，幽暗的天空，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那边还有红色的这个岩浆在喷，在冒泡，那个火山在喷，地上没有任何树，因为没有任何生命，所以在幽暗的天空，一道闪电打到一个幽黑的池塘，啊，下面就写，生命从此开始。那如果你不太懂这个背景的话，你不太想象说这个画家为什么画这样的画，然后称它为创世纪，称它为生命的起源呢？因为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化学博士叫做 Dr. Miller， 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做个实验就是要寻找生命最基本的物质叫做 amino acid 氨基酸怎么开始的。他做了很多实验，最后有一次成功的时候是他用玻璃的试管，然后装了很多的气体，主要四个成分，第一个是 ammonia NH3， 第二个水 H2O， 第三个氢气，第四个 CH4 甲烷，四个放在一起一定的比例，然后用一个1000多伏特的电压，啪，一个火花，最后呢收集一点点产品，非常微量的 amino acid 氨基酸出来了。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成分，蛋白质可以构成细胞，细胞构成所有的生命体。所以有了氨基酸，就好像可以构成生命的最基本物质。所以这个 Miller 的 test 成为一个最有名的谈到说生命的起源的一个根据。那么因此记者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在报纸的头条消息，你知道英文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中文翻译叫做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叫做 In the beginning God。 那么在芝加哥的报纸经文记者就写了一个标题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氢气。为什么 hydrogen 呢？因为四个成分 hydrogen 氢气，第二个 H2O 氢加水，氢加氧变成水，第三个 ammonia NH3 要有氢气，第四个 CH4 甲烷要有氢气，没有氢气没得搞了。所以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创世纪开始了。那因此画家就开始想象生命怎么开始的呢？黝黑的天空，因为那时候植物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大气层，空气中大部分没有氧气的，只有氢气。那氢气的天空是黝黑的。池塘边，池塘有水。那为什么是臭池塘呢？那个臭就是 ammonia 臭。所以臭臭的池塘边有臭气，就是 ammonia。ammonia 有水了。然后第三个成分叫做甲烷，甲烷又称为中国人通常叫做沼气，沼泽那个沼哈，沼气。那沼气那种腐烂的东西会产生 CH4， 所以在那个烂泥巴的池塘边，通常是有 ammonia 有沼气有水。第四个，氢气，氢气比较麻烦一点。我们知道氢气是非常稳定的化学物质，非常不容易产生的，而且一产生就跑掉，它很轻，一出来就不见，叫氢气，最轻的东西。不，拜托，偶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池塘边有氢气，然后偶然之间天空一道闪电刚好打到这里。电压刚好跟 Dr. Miller 所说的那个电压差不多，所以啪打到这里产生了氨基酸，生命就开始产生了。哦，哈利路亚！虽然他们不会说哈利路亚的，但是我们了解化学的、了解生命的、了解任何东西，就知道从氨基酸到蛋白质还有非常漫长的路。氨基酸有很多种，而且所有生命体的氨基酸，好像我们的左手右手是一个对称体。我们叫做光学异构物，都是左拐子的。氨基酸有左边跟右边的，两边化学物质一样，物理性质一样，什么都一样，就是旋光体反面相反。所有氨基酸都是左旋光的，没有右旋光的。化学做出来都是左右对称，一半一半的，它是纯左边的。你怎么样做呢？当然，我们化工的就要有点小小的贡献，要想办法把它分开来，但是非常非常难的。但你要相信，偶然，反正做出来都是左边的。然后左边的还有些有用，有些没有用，还结合起来成为蛋白质。现在化学家还在继续努力做出一个人体的蛋白质，还没做出来。但你要相信，在偶然之间，这些氨基酸乒乒乓乓不知道怎么碰出蛋白质，最后还碰出单细胞的动物，然后再经过各种的突变、各种的偶然，最后低等的变成高等，最后变成你。你要有非常坚强的信心，相信一连串的偶然，否则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有一位创造了神？你只有两个选择，你没有中间的第三个。你相信有人，有一位超越了智慧的创造者，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你，或者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偶然。我选择的是，我相信有一位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你可以有你的选择，可是对一个相信有创造神的人，当他面临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神既然创造我，他必然有创造的目的，创造一定是有目的的，没有无目的的创造的。因此我一切的问题，我一切所遭遇的事情，在这一位造物主的手中，在他的心目当中必然有一个答案，我就会寻求答案。如果是出于偶然，你只能说偶然之间我碰到这个倒霉的事情，偶然之间我嫁给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偶然之间，那当然如果你相信这个轮回的话，那我上一辈子欠他了，怎么会搞到这种事情呢？啊，或者说上一辈子我碰到一个什么，造了一个什么孽，我今天碰到这个灾祸。你必须归诸于什么？对于一个相信有创造神的人， 我们相信在神那里有一个答案，他是创造者。第三个，这位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神。这有什么含义呢？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在呼求，我在祷告，神好像不回答的时候，千万记得神没有睡觉。神不是因为太累了，哎呦真是够烦的，你看看这么多人，每个人都祷告，而且每个人什么事情都祷告。哎，当然有人开玩笑的说，有些基督徒连他自己养的猫狗生病他都祷告了。不过这也是真的，在加州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养了一只狗，很忠心的老狗，十八九岁了，对狗来讲十八九岁等于八九十岁了，生病了。那有一天他的狗生病了，而且看起来很重，那个兽医说大概活不了。那他有一个儿子在学校里，他说爸，不管无论如何让他至少要活三天，等到我回去可以看到他最后一面。那怎么办？兽医说没救了。所以他们全家的人就围着那只狗为狗祷告，求主让这只狗至少多活三天，让他儿子回来可以见这只狗的最后一面。那那只狗本来那天已经都几乎真的快死掉了，不能爬起来，不能做那个事，就躺在地，躺在他家里那个地毯上。他们按手，按手为狗祷告，按手祷告完以后，狗就站起来了。然后回去问看那兽医，兽医看，哎 ，amazing， he's alive， 他活了，他可能还可以再活一阵子，然后又可以开始吃饭，可以走路，然后他儿子回来看，哦。哦，还很好，还很高兴。一个礼拜以后的某一天，这位牧师起来要晨更，拿着圣经进入他的客厅，狗已经死了，就躺在地板上。那位牧师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太太师母坐在旁边跟我讲说，你知道吗，那个狗死了有一个月，每天我看我先生啊开车开开一半，眼泪就，我就知道他就在想念他的狗，他为他的狗流泪。那太太有点心怀不平，我都不知道我死了以后他会不会为我这样流泪。不过你看看，有些人他连狗他都为他祷告，你想想看这个神多累啊，这么多的信徒，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 连狗生病都要祷告，神会不会烦呢？所以有些基督徒真的觉得我们的神疲乏了，我们的神困倦了，所以他不回答我祷告了。那甚至有一些中国基督徒，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涵养，也都不太愿意麻烦人家，所以我们觉得神是疲乏会困倦的话呢，就不好意思去麻烦他。所以有些基督徒信主二十年从来不祷告，为什么呢？哎呀，小事自己来嘛，对不对？办不了了才去祷告的。那么结果呢，信主二三十年了，没什么办不了，都办了。那还有些人呢，是觉得，你说神会麻，神会很累的，所以这些事情干嘛去祷告呢？对，只有真正是很大的，就是都没有很大的，其实很大的都被你变成很小的了，都被你自己处理掉了。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神如果不回答我们的祷告，必然有别的原因，绝对不是他疲乏或困倦，这个意思在这里。神不疲乏不困倦，神如果不回答你的祷告，或者不照你的意思回答你的话呢，必然有别的原因，绝对不是疲乏困倦。但基督徒的祷告可以反映出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那很可惜的是，有些基督徒对神的认识说实在不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各种的方式的，有的是赖皮的，有的是好像有点怎么讲，赖皮式祷告是这样祷告的，就说神那你不行了，不行了，你非听不可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啊，就耍赖似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威胁式的，神让我祷告了八次了，第九次再不听算了，跟你不来往，我也不要去教会了，说那么讨厌嘛，就威胁式的。那还有一些是提醒的，老人家说也叫提醒，不好意思威胁，也不好意思耍赖，只是不断的提醒，神啊，你知道我那个外孙女啊，都二十八九岁了呀，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神啊，你别忘记啊，他哪一年生的啊？这个你不要以为他十八岁十九岁，他是二十八了耶。提醒， 啊，好像我们的神患了老人痴呆症似的。神不疲乏，神不困倦，所以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否则你真的以为神是听不见，神累了，神睡觉了，没有。神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祷告？因为最后一个他的特质，神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智慧，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有一点近乎强求，就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比神还懂。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啊，这个你知道我该结婚了，那我也想要找个好对象，不过我先告诉你我想要什么。为什么你要告诉神呢？因为我知道神，你给我挑的我不一定喜欢，我只告诉你我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最适合我。你给我挑的可能你看起来是不错，对我来看不好，那表示你比神有聪明嘛，对不对？我真的在坊间，在基督教的书局就看过一些祷告的书，告诉你祷告的时候要告诉上帝你要的东西的规格，不但告诉上帝你要东西的规格，而且连交货时间都得写出来。那祷告就跟到 UPS 去订货一样 ，OK， 规格多少，交货日期啊？我现在28岁，我不希望超过30岁结婚，所以我希望的人身高172，最好白一点，不要太黑，然后智商好一点的，UT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勉强了，Rice 比较好一点，哈佛更好，长相怎么样？什么怎样？哇，列了一大串，然后就发一个 fax 给上帝，交货日期2年之内，然后开始祷告，然后开始等候。是有些基督徒这样祷告的，也是有些基督徒这样祷告都要最后得应验的。原因是神怜悯你，年幼无知，童言无忌。神有的时候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回答，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祷告的公式，因为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所暗示的是你比神更有智慧，你知道一切而神不知道。你不告诉神规格，神就不知道你该要什么样的人。你不告诉神我要什么时候要，神好像说哦哦这样子哦，你有些事情是在2年之内要完成，哦我赶快要交货，否则的话我就耽误你的事情。搞错了，神的智慧无法测度，不是用人能够测度，不是用人能够了解的。有了这些了解，你认识神是永恒的存在的，你认识神是创造的神，你认识神是一位不疲乏不困倦的神，又认识神是无穷的智慧的，然后你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然后你就可以得到得力的秘诀。接下来提到做事的法则的时候，第二点29节，他疲乏的赐能力，软弱的加力量，这什么意思？神做事有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是对那些软弱的或者疲乏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承认自己是疲乏的人，他赐能力给力量，对那些谦卑的人他给力量给帮助，对那些自傲的人神就袖手旁观，这神做事的法则。那有些人当然不一定很赞成这种做法，因为以中国人的习性呢，我常在想，如果我们的神有一点中国人的德性呢，也许这个传福音比较容易一点。中国人什么德性？中国人很好客，中国人有时候会勉强人做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事情。我女儿告诉我，如果到餐厅吃饭碰到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千万不要抢着付账，因为我们的小孩在美国长大，习惯于美国的文化。那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如果碰到老朋友，哎呀你怎么来这边吃饭，哎呀太好了，我们俩都要付账了，哎不我来我来，那个说不不不，哪有你付的，我付，然后两个在柜台开始了就要抢付账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个餐厅是一个美国餐厅，那个柜台的小姐也不知道你们俩是干嘛的，讲什么话我也听不懂，只看见这个人credit card拿出来说，哎我付，不，那另外一个人说 no take away， 我的，所以那个credit card拿进来，whatever， 只要有人付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人要付，那个人就拿走了，那又拿付，那又不，所以两个都不想付吗？哦，抢了半天，最后可能那个柜台小姐要眼明手快，就啪，不管了，我用这张。好了， 他不管撬是谁的，那另外一人当然不服气了，怎么可以让你付？不不不不不，然后这个不管是贝尔拿过来了也好，或者就把现金就走走走塞到他口袋里，我付了，塞进去了。那个哦，哪有这样？好，旁边有人看了，这两个是在抢钱呢还是干嘛？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不会抢钱的，我们都是很客气的。我是把我的钱放在口袋里，那他把他的钱放到我口袋，塞来塞去，塞来塞去。那小孩在旁边都很尴尬，因为同学们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们也很多。林爸爸干嘛？不想付钱啊？赖账啊？怎么解释呢？怎么能够解释我们中国人那么样的好客？你不喜欢的我都要给你。所以呢，圣经中的上帝，有时候对中国人来讲很难讲，因为好像神呢有点小气。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唱歌，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这没话讲，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就有点小气了。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地上平安归给所有的人，哎，那个对不对？荣耀归你，平安归我。哎，神又说平安归给他喜欢的人，哎，干嘛又分你喜欢我喜欢呢？神真是很小气耶，对不对？那神只救那些相信他的人，那不信的人下地狱。对中国人来讲不够大方。可是你要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神是那样的尊重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以至于你不要的神绝不勉强你，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如果你不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疲乏的，需要能力的，神不会说哦，我看你啊，你这事你绝对做不完的，我给你能力，砰，压上去。我都不觉得我需要能力，为什么给我能力呢？所以神做事的法则是，你必须承认你是软弱的，你是疲乏的，你是需要的，神就说如果你愿意承认，我就愿意把我无穷的能力给你。如果你不需要，神也尊重你的自由，以至于让你在自己的力量当中去过你的日子。直到后面他说了，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就是再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方，他曾经说，因为有一次他到一个他招了一个门徒，一个税吏，那个税吏马太辞掉他的工作跟随耶稣做门徒，于是他辞职之后就请了大的宴席，把他所有的同事都是做税吏的，替罗马人向犹太人抽税，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最近我还听说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人要去有个投资案在亚洲，然后是中国人的投资案，结果呢中间有点搞怪，就是说不是很诚实在做，那么派人去调查，调查不出来，因为派的是一个美国人，派美国人去调查中国人的这种搞七搞八的事情，绝对调查不出来的，只有中国人懂得中国人的这些手法。同样，你要收犹太人的税，只有犹太人有办法，犹太人就是很犹太的，你很难从犹太人榨出一点油水的。所以罗马人很聪明，他就找犹太人去收犹太人的税，所以做税吏的人是被犹太人所耻笑的。这一个税吏马太成为门徒了，他把所有的税吏都召集来吃饭，耶稣跟他们吃饭，然后在门口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犹太人看了就很不服气，耶稣这样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怎么会跟这些税吏们一起吃饭？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要找义人。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有很多没有病的人会去找医生的，他没有病啊，医生也喜欢看这种病人。因为我哥哥以前在台大医院做医生的时候，他说台大医院最畅销的一种药叫做 ABC， 这种 ABC 的药很贵，但是这个赚很多钱，因为很便宜的。 A 是Ambisidin， 这个阿司匹林，维他命 B、维他命 C 三个加在一起可以治好80%的病，因为那些人都没有病。维他命 B、维他命 C、阿司匹林都很便宜的，可是卖很贵，因为越贵的药治愈率越好。一拿到一个，哇，500块，哇，这么贵，第二天病就好了。看病的人本来就没有病，你知道，所以耶稣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是对的，可是并不代表看病的人，看医生的病人真的有病。 可是有更多的情形是这样，有病的人不看医生，对不对？那耶稣在说什么？耶稣的意思其实是有病没有病呢，是医生决定的，不是病人决定的。但病人的反应是，我觉得我有病，我才会主动去找医生。医生总没有说每一家敲门说敲一敲，来你给我看看，马上哦你有病，没有医生这样做嘛，你要自己去找医生嘛。啊，去找的人都是自己觉得有病，那医生检查之后可能说你没病，或者说你有病，或者你这个病或那个病。麻烦的是有一些人有病，他不觉得有病，他不看医生，这种人再好的医生也救不了他。耶稣的意思就是，有罪没罪不是你决定的，你觉得有罪，我就是来寻找罪人，来帮助罪人。所以神做事的法则是，他把恩典把能力赐给疲乏的软弱的人。你必须认识这一点，你必须愿意承认，然后你才能够得到一个超越的力量，超越你人生的这些愁云惨雾，你才能够超越你这一切的困难。否则你就只好爬着过去了。因为如果你要依赖自己的话，如果你依赖自己，这边就说了，就是再强壮的再年轻的，你也会疲乏，也会困倦，也会跌倒。最后的一个关键，31节，如果我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也知道神做事的法则，那我怎么办？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关键的字眼是那个动词等候。等候那个字在英文的圣经翻译通常有两种的翻译，第一种是 wait upon， 那就是等候；另一种的翻译是 hope for， 那个字是双关语，也是等候神，但也是仰望神。就中文的翻译本，中文的新译本是翻译成，但那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也是对的。其实原文是又等候又仰望，因为仰望的意思就是依赖。等候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的意思不是说一个运动员跑了很久很久，好累，喘一口气，喝几口水，好，再跑，这样重新得力，而是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力量，不是他原来有的，是另外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飞扬的力量，是一个飞的力量，是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来代替他原有的力量。所以他是需要仰望，仰望神给他这种新的力量，新的来源。但是也是一个等候。他很好的一个比方提到鹰，老鹰的飞，我们盼望有一个飞翔的生命，蝴蝶也飞，麻雀也飞，老鹰也飞。有的基督徒他的确有某种程度的飞扬的生命，不过请你记得，飞有不同的飞法，这边所说的是老鹰的飞法，而不是麻雀的飞法。有些基督徒是苦命的小麻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那老鹰怎么飞的？老鹰的飞法就是翅膀一张，然后呢，悠哉悠哉，所以它不疲乏不困倦呢。那苦命的小麻雀呢，是被老鹰吃掉的。那老小麻雀就噗噗噗噗噗，那老鹰呢，在它的高处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噗一下来就把它逮到了。意思在哪里？麻雀的飞是靠自己的力量，老鹰之所以不疲乏不困倦，它展翅上腾，它是乘风而起，驾风而行的。所以老鹰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以不疲乏。它为什么这边不动？其实它知道风，它趁着这个风势，它只是翅膀只要展开就好了啊，趁着风它就晃来晃去寻找猎物，该下来的时候翅膀一收，咻就下去了。这就是老鹰的飞法。鹰展翅上腾，因此鹰是依赖风。风在圣经中，无论是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都是双关语。风就是灵。礼拜晚上我曾经提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尼哥底母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用这个比方，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从哪里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因为希腊文灵子跟风子都是 pneuma， 不单希腊文是这样，连希伯来文的风跟灵是同一个字。鹰等候风，基督徒在等候神的灵。所以撒加利亚书，先知撒加利亚说得很清楚，不是依靠 才智，不是依靠能力，不是依靠人的智慧，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你要超越人生中一切的各式各样的高山低谷，所靠的不是你的力量，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才华，是神的灵，就好像风一样。但也因此需要等候，老鹰搭的窝总是在最高的树的最高的上面，或者在悬崖，所以老鹰平常不飞出来的，它在那个窝里面等着，等什么呢？等起风的时候。所以等到大风开始刮的时候，鹰就出来了，它才可以驾风而行。如果是一点风都没有，老鹰不出来的。我们需要等候，等候就要有点耐心，神有神的时刻，神有神做事的法则，神有神做事的方法。所以我们需要神大海没有反应，你要记得神不疲乏不困倦，神自是有无穷的智慧，而且他有无穷的能力，只是你需要等候到一个时刻，当圣灵在你心中感动的时候，当神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你会知道的，然后乘风而出，乘灵而起，很多的事工就可以开始，很多你个人的难处神就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可是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对基督徒而言，我想最难的功课莫过于等候。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快速的时代，我们所有吃的东西 fast food 最快的。今天早上刘勇，我到刘勇家去，来不及了 McDonald fast food， 所以我在三分钟之内就把它吃完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祷告，哎呀，等不及了。有一个基督徒这样祷告，主啊，我知道我的缺点就是没有耐心，主啊，求你给我耐心，不过现在就要。我没有耐心，我们不能等候，我现在就要，即使耐心我都现在就要耐心，耐心的等候神，仰望神，那么我们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我们就开始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神，然后你就会看见生活中无论各式各样的难处，各式各样的困难，神的力量能够带过我们，超过高山低谷，超越愁云惨雾，你的生命就是一个飞扬的生命。感谢神，因为他是永在的神，创造的主，不疲乏不困倦的神，而是无穷智慧的神。仰望他的，依靠他的，等候他的，必然蒙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